OK，欢迎收听本期的 HFOK，新年节目是吧？来的挺晚啊，为什么要录这个节目呢？其实没有什么主题是吧？只是觉得好像这个一年又过去了啊，这个不录一期节目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完了之后呢，也要把一些就是常规的这个主播请回来是吧？不要大家搞得好像这个节目停播了一样，是不是？所以今天和我一块儿的就是比较经典的阵容是吧？就地平跟大叔打个招呼呗，这么长时间没来了。
大叔先吧。
啊，好，行，这个，对，很久也没来了，就是，大家熟悉又不熟悉的这个大叔同志，呵呵，我们，
对，差不多快忘了是吧？也忘了是谁了。
这里是地平 Horizon 啊，我们真的已经很久吧？我印象中，可能上一次录是不是上一次的新年呀？还是中间的时候又录过一次？反正确实停了很久。
这个真记不起来了。对，上回你什么时候来？这完全就没有任何印象啊。这个确实时间比较久了。你约一期真难啊，是吧？你看似是2个时区，其实是3个时区，是吧？
对，就大家这个，哎，就还有一个作息问题，然后大家各自的安排问题吧。
然后对于你们澳洲这个时区，总是感觉很头疼，还有半个那个小时时差之类
哎，
的那种，是吧？
对，我们这边不知道为啥，就像我们跟悉尼那边是差半个小时，然后，
对啊，
哦，不对，跟悉尼是差1个小时，跟墨尔本是差半个小时。然后跟西澳那边差的，反正
分
都
那
不
么
一样，
细。
就这边比较奇怪。而且中间像我们往上往北走一点，到昆州好像又没有时差。不对，昆州好像还比我们慢。昆州本来它跟那个悉尼应该是在一个时区上，但是好像因为它离赤道太近了，它不在那个南北回归线之外，然后就他们就没有这个冬令时夏令时，反正就很混乱。就整个我们之前坐飞机去那边转机的时候，中间明明时间变了，然后好像是提前了半个小时，等到落地的时候一看，哎，怎么又延后了1个多小时？就很奇怪，反正确实这个时区比较头疼。
哎，确实，加拿大我这边我已知的就3个时区嘛，就是魁北克是那边是一个，然后温哥华那边是一个，就是算它3个时区吧，是吧？这个确实，我工作的时候经常会跟两边的人联络，然后导致这个就是我还得先想，哎，他们俩是工作时间吗？这个，哎，反正这个约一期
什么？
节目是啊，挺难啊，
对，
挺难，
是，
也好不容易约上了啊，行，那这期其实没有什么特别是吧？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就
感觉就
是，
是。
对，我觉得就是这样嘛。比如说过去这一年，大家就是其实很松散的，随便玩了玩东西，是吧？我们可以聊聊，就是哎呀，反正就是这年随便玩过一些东西。然后再一个，我们就说可能一个可以拿了一个小小的主题，就是比如说我们聊聊这个，因为我最近就是也是实际需求嘛，刚需嘛，搞了很多那种直插那种小塞子，就是突然想起来，哎，其实这个东西被我们已经之前忽略了好多年了，对吧？好像最早我们接触的都是这种直插的小塞子，然后后来开始大家都去买那种绕耳的，觉得那个东西更 fancy 一点，是吧？但是现在发现好像那个平时有的时候随便抓起来一听，还用直插的更容易。我就说可以回忆一下以前那些经典的，我们忽视掉过去的和现在接触的一些新的这小玩意儿，它的这种，对，我们可以先从这个，比如说对去年这一年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一些小玩意儿的话，做一些小小的一个这种总结吧。对，
去年哎，这小玩意儿，其实去年我，这个，我现在手头用3个耳塞嘛，就是常用的，其实两个是直插的，一个是那个这玩意儿叫什么来着？这东西叫那个就是 Acoustic Effect 的那个 OSM02。OFC，然后一个
哇，
是
你
那
这
个
够冷门的这个，
JVC 的
哼。
FM，对，这个，哎，这个其实和我是给你了吧？那个把那个高度风的那个
啊，EQ 七给我了，
EQ
对，
七，
在我这儿呢，对。
对，这俩是一个单元，我觉得这个
哦
算是一个，对吧？
，OK，
挺有意思的一个门类吧。EQ 七声音，对吧？挺有特点的，
对，EQ 七声音
EQ 七的声音
跟那
特
个
质，
歌德的某些耳机有点儿，本来其实跟歌德肯定就有点关系那
对，
个东西，是吧？对，
也是一家，也是一家。
对，它就是有点有一点神似的东西在里面，对。
对，就是 EQ7，然后跟那个 OSM02，然后还有这个歌德的那个 GR，这东西叫什么来着
GR10，
VR 十一是吧？
对
对，这三个东西是同样的单元技术嘛，都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一种动铁单元，日本产的嘛，非常非常诡异的一个东西，反正是声音特点挺有意思。这是一个，然后是那个 JVC 的 FX 1001，就是老那个低频特猛的那个玩意儿，我觉得那个声音很有，所以说这个低频特爽，我就偶尔还是会听就留着了。反正这主要也比较便宜嘛，这俩是然后直插的，然后就是前点的 A1X1 那个不是直插，那个是绕的。对，其实直插塞子应该是对以前最常见的类型之一是吧？最近其实你看市场上直插的塞子少很多是吧？都是还是以绕耳的为主。
哎，但是其实吧，就说这就是我们一个其实一个那种那个，其实最近的这一两年啊。就是这个之前其实很多东西都特别绕耳的，可能大家都觉得绕耳的看上去更好看，更像那种定制耳塞，可能跟那个中国的唱歌节目都有关系，你知道吗？大家就
高级一点显。
但是呢，其实呢，这两年我发现其实出了很多这种直插小塞。不过这个我们可以往后放放，我们就说我们不一定就说这个塞子嘛，比如说我们这大耳机也可以，这个其实这个我们的喵总其实最近。就从我这儿收了这一轮，还是有点心得的吧？这几个东西，
重点是这什么？重点是这个啊，对，这就是这你给我这一把东西，其实那个 Signature X，这玩意儿我在隔壁电台也说过，但是这个对吧？这个还要在这个节目接着说嘛？毕竟是咱并不是一个节目，就 Signature X， 我觉得声音嘛，对吧？就极致嘛，你得先进入一种属于极致的听音惯性，你才能去欣赏这个东西，要不然你乍一听，或者你要听习惯那种比较常规的耳机，或者不能说常规，就是比较常见的别的型号，你忽然拿一这个过来，然后一听，就我操，什么玩意儿？这个还是得稍微适应一下这个 Signature X。但是那个 iCans 是这个，我是无数次的在各种地方表达过对这个耳机的喜爱，就特别好听了。然后也这个是我觉得挺不极致，而且这个挺极致，但是你不需要什么技术，什么听音惯性是吧？他们像 Signature X 一样那么糊是吧？那个 iCans 的声音特清脆啊，我觉得特爽，听什么都在我这儿属于听我听的歌都挺合适，超级喜欢，超级用了很多，唯一缺点就是长得太丑，戴头上特突兀啊，然后让我去办公室我就不好意思戴了，但是真的非常非常想把它带到办公室去，
主要是太有那个年代的审美了，你知道吗？就是有点对古早味太重了，这个耳机那个长相。
对，而且不过，其实这个设计，它那个有个那个什么嘛，有个胶，有个东西贴在那个耳机上，然后你把
对贴太久了那
胶
是，
对，然后你把它撕了之后，它一定会有残胶，然后特难清理，反正那耳机你看着挺金属的，其实是纯纯的塑料，
就大塑料，
特塑料，
就是你肯定是你要是真拿手里一看，就是特廉价一个东西，那个线尤其别提了，那线感觉就是绝对属于以前那种地摊耳机那种线。
对 ，iCans 这个东西，我不知道现在在这边买了多少钱，反正国内挺便宜，我觉得性价比是超级高。
在这
个价格应该
很高，现在基本上搜不到。
反正就是你能看到一个，然后价格便宜，我觉得买一个不亏吧。就是拿在手边，这比你买什么高斯 PP 什么 KPH40什么，我觉得要好玩一些。
我这个是好多年前偶然随便收的，二三十刀，就这个样子。
啊，那么便宜！
我靠，直风啊，直风，那我靠，那这个对吧？可以买一车是吧？然后再然后分
一。没有一车，你知道吗？
这特
你一背上你蹲一年的就一两个最多。
哎，但是那个闲鱼上很多，闲鱼上我不知道，他们那个很多都是说在清库存的。然后我是收了俩，然后感觉现在还有挺多在卖的，大概就是323的样子吧，贵一点的368好像。
我觉得就是代工厂的问题，这个东西代工厂可能是之前的库存确实不少，对，就是但是真能卖出来的，现在在玩家手里的就不多了，其实
对，反正
我稍等一下啊，你们可以接着说。
哎，好，
他录音别停了呀，录音停了我就崩溃了。
那你只能之后自己对轴了。
录音别。那就不好弄了，我这个对轴是这费的劲了，
能反应得过来吧？
哦，吓我一跳，我以为他在说话，那没事，录音没停就行，反正。
对，录音不用停，就是我暂离这会儿，你们就瞎聊，我们直接把这一段整个截掉不就行了吗
？OK，
行，那就9:40到17:15之间都截了。现在直接回来 ，OK 啊，这反正你再转回来肯定是硬的，没关系
啊，
大家说也说。
对，
刚才就是 就插了段广告，然后呢，后来跟那个广告商没谈拢，这广告掐了，对，我现在回来这个，
对，
回到节目里边，
抢饭没抢成，然后对，那就刚才说的 iCans， 其实然后那个还有那个Signature X，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喵总最该说的还是那个 T1， 因为个 T1 这个是一个命运多舛的耳机，这一只 T1， 你知道吗？就最后感觉现在终于可能在你这儿找到了归宿了，你知道吗？这个 T1 从我这儿转了好几首。每个人都觉得很好听，但每个人都留不住它，你知道吗？
为什么呀？我完全不理解，这是为什么？
因为太便
宜了，这个耳机我真不舍得，
太便宜了，
这
太便宜了，就放在家里
才不会卖了，
没感觉，你知道吗？我就这么说吧，这个耳机我五年前收的时候，那个是515刀，我收的时候，后来我转手卖的时候，我因为都是我们群里边的人嘛，我就说那就350刀卖的。他也就转给别人，就卖了个也差不多同样价钱嘛，然后再转到这儿，就是你这到你这儿就300刀了。这个，你知道，就一到这个耳机一到这个价之后，你在他们，你像大家在听过一些更贵的耳机之后，就总觉得这东西不想留着了，你知道吗？就不说它不好听，是觉得不值钱，留在这个地方放着就，算了，想处理就把它处理掉，就这个意思。
我说个暴论，就是你现在拿哪一只耳机过来能够就是。打包票的时候，这个声比那个 T1 全方位的好，这个，
哎，
很难做到，
是
吧？这个 T1 是一个很完备的一个声音。
但我觉得，
对，
我确实，
对。
哎，大叔先说吧，大叔先说。
啊，就是个有点消费心理的问题。
对，我也觉得，
大家都觉得它好，但是呢，就是当你清理耳机的时候呢，这个耳机总是经常被第一个清理掉，因为它太便宜了，它太被容易当成一个这种，就是那种，感觉是，哎呀，就是。你要很贵的耳机，有的时候你卖的时候是这样的，比如说耳机你收的便宜，你收进来320刀，你说你300刀卖了，你觉得我亏不了俩钱，所以说你可能首选这个。然后你那很贵的耳机，你比如说你那个像什么1266那种，我收进来的时候可能4000多刀，然后我卖出去就只能卖到1000多刀了。你说这种时候你卖的时候就是那个肉疼，你知道，经常犹豫再犹豫都不想卖它，你知道吗？就这个样子。
对，就是我感觉啊，就。可能就是因为接触这个东西时间也很长，现在其实就感觉这个东西的怎么说呢，也是一大消费主义陷阱吧。有很多东西它被赋予的这些附加价值太多了，包括很多你说日系的限定也好，这的那的，然后国内现在其实也搞类似的嘛，之前是谁，山林，然后还有凯音都在连续的出这限定那限定，起价就是好几万了。但是你说它真能卖掉多少都是个问题，它这个限定这个数限那么大，就说好听点吧，你限定你慢慢卖或者怎么着，哎，市面上保有量就那么点，实际上就是它市场，
啊，对，这个东西，哎，它就卖那么多嘛，
就
是我预期我这个产品卖2000个，对，我就限2000个嘛，然后你听着好像
说的好听点，然后就是我这个价它能坚挺一点，二手市场可能好看一些，就这么回事儿。那反正耳机也一样，就包括之前去年不是出的雅马哈的那个，其实就怎么说呢，它可以说外观设计工业设计真的很优秀吧，就大家第一眼看上去无论佩戴也好，后期
完全不觉得，
这个，
完全不觉得
它佩戴不行吗？难道
佩戴只能说正常水平，它那个做工很好吗？大螺丝
露着，不是，它好像整体重量比较轻嘛，
这个，
就也不像那个奥迪兹那些特别夸张的那种重量，就是
重量，
对，就是所以就是整体你看起来就觉得哎还挺好，好像这个价位是不是还有点道理？但是到后期的这个市场反应，你看就是实际的表现也好呀，包括它有的地方会有点松散呀，然后这些问题出来以后，哎，你说第一批5000刀，我靠，那些入了的人之后，他现在已经多少3500了，3500还卖不出去。那这个东西
绝对不止，绝对不止，
对，就是3500，
它那个声音问题太大了。
声音一方面，然后包括大家，包括现在你说这个整个全球经济形势都有点下滑，然后都不是说谁都轻易拿出那么多钱来买。那之前可能大家经济情况好的时候，那还能满足一下虚荣心这的那的，你这些附加价值对于个人来说还有意义，就除了声音之外。但时间久了，我觉得接触这些东西多了以后。可能虽然也不是说就特别这个怎么说原教旨，就是说你就哎要专注于声音要怎么样，你一定要就又回头去玩那些东西，但是可能就真的时间玩的长了，接触的多了以后，看有些东西吧，就确实看的这个出发的角度就不太一样， 所以就是可能心态上这种转变就也导致这种玩法上，包括就很多，就像大叔之前说的，你这个便宜，但你说它真的差吗？它不差。然后就但是大家为什么留不住它，就很大一部分就是这个原因。但如果你说换到现在这个情况，比如说之前那些留不住的人，他在现在的这个情况下，他可能反而他能留得下来，就确实就是一个这种消费心理，然后加上这种，
我明白你这个意思，就是我犯过不止一次
这
个
这样的错
误，就是我把一个很好的型号把它给
对
把它给
而且就相当于
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其实后来想了，就是它有很多问题，就是一个点就在于就是你花同样的价格你买不到平替，这是第一个。第二点在于就是你花同样的价格把这个东西你买不回来，这是第二个问题。这都是是吧，这都是很那什么的，就是我之前 RSE 那个老板的也是，我出了之后其实蛮后悔的，那很便宜嘛，当然出给那个不说谁了，就是反正就后来仔细想，虽然是出掉了价格也还好，但是就总觉得就是我再买一个回来我也买不回来是吧，这个东西就是出了就没了、
啊、而且
就
是啊，像这个东西的话，你比如说就可能在出的时候，就像大叔说，你这俩东西对比、
嗯、
一个贵的一个便宜的，然后一个亏的多、
嗯、
一个亏的少的，那您肯定是最后就觉得哎，俩都可以留，或者是俩都可以不留，那您肯定选那个、
嗯、
就是怎么说这个代价比较小的那个。那往往一般越便宜的东西其实就是越这样，但它有的时候便宜，包括你说一个 T1 这种老的，然后包括812，之前812很多也贼便宜，也是300多400，然后包括 HD800， 但 HD800 这个东西因为它一直价格也还是比较坚挺，就你再低低不下500吧基本上。所以就是但是大家在选择，比如说同样那你这个老三样旗舰啊，然后和那些超旗舰放到一块儿的时候一比，哎，总是这些老的先被咔掉，然后就是留下的都是那些新的，但新的玩意儿你说很多它真的就强到那么多嘛，或者说就值那么多差价嘛，到后面再用一段时间你出手其实依然出不掉，亏依然是亏的，然后你看它依然碍眼，反正就是这种轮回起来，就循环起来了。
嗯，不过正好说到这个是个寸草那个老三样的问题了，其实我也就是812对吧，这个812啊 T1 啊和这个 HD800 这么一算的话，这个老就是2000号，你甚至包括以里的这个小号的这个，这个 T1 是2600是吧？之前800是1000几，1600，然后那个之前那个812是澳产的2000-3000号，具体的我忘了。这三只也都用了一段时间，我现在就可以明确的去说是800和 T1 是吧？这两个我觉得是在一个水平线上，都是很完美的声音。812一边去是吧？根本就没法跟它比，这个差距非常大。812确实是。完全不能跟 T1 跟就是在我这儿来就那个这个在出就是号量很小的这个就不这个先把版本框定一下，主要说我知道有人在乎这个是吧，就完全不能跟800和 T1 去
对那个800好像也是从我这儿弄去吧，好像我记得
对的你们卖的便宜，我当时想着买的820是超不了，从那个耳机我第一时间听我的这个耳机太无聊了，
是它这个两不大的声音，你它既你说娱乐性吧，它就是既娱乐性不足，严肃性也不够，就是就是你说它作为一个一个比如说它作为一个这种比如说一个便携式耳机啊，比如说一两百刀这种就是每天拿来随便日常使的这耳机它还可以，但是它作为一个旗舰耳机那么大个你就是那种感觉就不是很足了，对，
对，把它戴上之后，你还是有这种佩戴压力，有这种好像这耳机对吧？怎么着也得还不错是吧？有这种怎么说呢？品质感的要求在这儿的。你不能说我戴822这么大一耳机，完了之后戴头上之后一听着声，就超级不起劲，然后超级无聊，超级不悦耳那种感觉，就感觉是吧？就配不上这个定位的东西。尤其是你再想想800什么声，再想想 T1 什么声是吧？822一下子这三个老三样的对决里面，就明显就是断档的落后了。我很难想象他干什么能比 T1 和800干得更好，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尴尬的一个。
哎，他你要说真好，可能就是低频比那另外那俩好点吧。然后，哎，不知道，因为我太久也没听了，就放国内了。
不觉得，
这个。然后就我一直带在身边的就是800S 吧，还是个，就也没有这种版本执念，但是一直也用的挺好的。
嗯。 我也没有100%执念，虽然我只是说，就是既然我们聊到这个型号了，我总觉得有人是有，对吧？很多听众是在乎，或者他们是觉得是需要牵扯到这个版本问题的，所以就对吧？For the record，咋说呢？这个 T1 确实是一个那个这个非常非常非常好听的一个耳机，给我的这种悦耳感和那个1600号的800差不多吧，我都那个也很好听，这个也很好听。你现在让这两个里边让二选一的话，我可能会选 T1，因为800的这个听的这个它那个声音风格可能跟我听的歌还有点差，就不是非常搭，但是也很好听，确实也很好
你那个你那个1600的那个800，它跟 T1 的差别是这样的：T1 的声音啊，其实比它更，怎么说呢？声场肯定是800是最大的，但是800的声音比它，你仔听久了会发现800声音比它的那种肌肉感弱了一些，就是它800声音，它总体还是一个
有点
偏温润偏那个那样的一个声音，它不是那种感觉啊。尤其是你到听人声的时候，就是800的那个人声的感觉，就没有像 T1 这个感觉这么的有存在感。这个 T1 的人声就
对，
很有存在感，就是你觉得哦，就在那样站着唱歌。800的话，这个感觉就
对，
稍微
超级明确。800感觉就是比钝一些，这个肉一点。T1 这个确实速度感会挺强，它人声也特别。其实 T1 这个分，它这个 T1 吧，它那个声场界限其实不明显，还没有那种非常像800一样这个形状这么明确的这么一个声场感。这个 T1 更多的还是那种比较怎么说呢，它比较扩散，然后声音它就没有明确的这种声场的感觉，然后人声是特别特别具体的一个感觉，一个在中间一个状态，就是这个耳机其实我觉得特流行，特别很这个很多人不一定认同，但我觉得这个 T1 其实听一些这种偏人声或者偏速度比较大的东西
带劲，就是它比
很合适，
带劲
带劲，对。对，800那个声嘛，就稍微严肃了一点啊，然后刻画的这个空间感呢，太过于强调了。他人声也没有做任何的特化的处理，所以听着就有点，就你知道他特别好，很牛逼，但是你可能就才少那么一点这个快感。所以我是个 T1 吧，我就是800那个，毕竟我当时这个也比较搞，当时我买的时候。为什么买的？就是原来我在心里不是喊了一声嘛，然后三炮就说这个我就要了。就是他回来之后，我把这个耳机就直接给他，等于说这个耳机就在我手里过渡一下，这个事儿已经说好了。然后我拿来之后，我一听我就后悔，我当时心里想的就是不该答应他，我应该先买的，然后自己听着再说才好。但是既然已经答应他，
反悔截胡的嘛，
我一听后悔的，我刚
对，但他那个800
那就不合适，
800有一边母座有点松。其实你那个，我觉得听再久了之后，那个可能就会出现质量问题了，你知道吗？
哎，再修嘛，对吧？那找人帮个忙啥的，对吧？就主要是确实好，但是我一听就没想到那么好听，800S 什么声我听过，然后我没有想到那个800能那么好听，所以当时我一听我就后悔了，当时还真不应该答应的。但是你不能就是截胡的话就不大合适嘛，显得不大好，就当时就还是给的。哎呀，当时就后悔了两天是吧？就因为确实很好听，其实后来想想也没有很后悔，那个800那个1600号老，然后那个皮儿也那个漆有点起皱了，它那个耳罩有点粘不住了，像刚才说的那个母座好像有点松，就成色是很一般的，但是它确实是声音是特别好的，号也是非常小，1600啊，对吧？这个号非常小，就哎，只能说就不卖了就卖了是吧？现在不是很，现在已经比较已经比较平复了，比较这
个
释然。
当时你说的时候再觉得当个宝贝，你卖久了其实也就释然了。你说这个东西不就这样吗？而且。当你一直在听另外一个耳机的时候，那个以前的耳机再好听，你慢慢也就把它忘了。你习惯这个新、
哎。我现在还记得我现在还想着 T700的动静，现在 T700已经不在我手里边了、然后我会把它买回来。
主要是太特殊了，你知道吗？
我会把它买回来的。那个真的那个，我觉得也很好听啊，特别适合听这个动画歌曲，是吧？特别特别适合。
嗯，对，但是那个确实声音是比较特立独行的一个声音，哎。
对，就是我就喜欢那个。你现在大家都差不多是吧？你有一个那个挺好的。行，这个，我觉得今年我用了什么？我今年用了大耳机，去年是吧？去年我还用了一个D7000，不是那个没什么想说的，那风达嘛，对吧？没什么也没什么意思。现在之前是个啥来着？风达之前是个啥来着？哦，那个白歌德，对，
啊、
白歌德就。可能是我听过最没意思的歌德，所以说好像想说的也不多。
我觉得
就大家不要买。
我觉得它比那个黑标还是好一点，黑标更没有意思。 黑标，但当然我只听了那个小的那个黑标，大的那个不知道，但是黑的那个啊不是小的那个小桶那个黑标，我真的觉得这玩意儿就白歌德，你好歹你说有个声场在那儿，就是算是歌德里面比较少见的一个玩意儿，它但是它整体声音有点靠后呗，然后没有人声什么的，没有那个味儿，但是黑标那个东西真的我不知道怎么形容，那个东西真的就是你戴上去就是它价格也不便宜，它外观挺好看的倒确实，但是就是你听下来感觉就有点像那种一两百刀，就那种什么比如说 M50X 那种，或者是就类似那种感觉，你把它塞到了
歌德
盒子里边去，就那种感觉，就是
这个可以想象得到，有的时候有些东西真的感觉是有这个问题的。
对，就是它，我不知道怎么形容这个东西，而且时间有点久，不是很记得。但是当时真的我听了很久，那个我对比了很长时间，就是那个黑标和当时应该是 GH4 和那个大麻吧，那个 Hemp 的那个，然后就真的对比下来，我感觉完全不像是歌德手里拿出来的一个东西。我甚至我不是很确定，因为那个东西不是在海外其实是买不到的嘛。然后就是中国大陆特供算是，所以很奇怪。反正那个东西很奇怪，真的是歌德里面唯一一个我是卖掉我再也不想碰的一个东西。就你说什么 S260、S280 这些老版本的什么的。他有包括我之前收过一个，他卖100刀，我觉得说来虽然说是一个很老，而且但是人家成色很新啊，那个盒子基本上没拆过的那东西，拿来听也挺有意思的一个，就是你便宜反正也是个便宜的东西，然后有点年代感的那种身影，然后都是个反正都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完整的产品吧至少。但是那个黑标真的我觉得就除了外观吧，真的除了外观以外，那个声音我真的跟歌德没办法联系到一块儿。
当然现在说黑标，黑标现在存世量你能买到的这个数量应该都没什么，我觉得你现在想买都买不到的东西，
就可能真的这种附加属性要更多一些。
我就觉得歌德嘛，你想他出这么多耳机，这样那样出一大堆，你说他把每个都能做得很好，我是一直不觉得他能有这能力玩噱头的，这个可能性大一些吧。反正不缺粉丝，
对，所以我觉得
什么大家都想买。
对，就我们谈那个限量版，可能还主要还是外观吧，声就可以放到次要里谈。你说限量版有什么一致性吗？你 GH 是吧 ？GH4 我个人不喜欢，我先说，声音太亮太脆了，就一点那种一点肉都没有。然后你说 White 是什么动静？那就是一个介于大桶和小桶之间的声音，你知道吧？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你大桶的空间站其实你没有沾到啊，那小桶的那种热烈的那种很灵魂的感觉，他也没有了。就他做了一个想去结合大小桶各自优点的东西，结果是一个结合了各自缺点，
有点那个感觉。
我觉得就缺乏一个明确的定位吧。就是说好处什么呢？这个外头的外观还是很漂亮的，是吧？这是唯一的一个好。
但你别说它大桶的空间感吧，它空间感上其实还比那个 UN2000 要好一些，因为 UN2000 的声音真的很像一个小桶，就很神奇。它的，
你这又是一个买不着的型号。
其实买得着，就是那
个
链接，如果找得到的话，现在好像还有呢。就是他们卖出货量太少了，但是应该跟那个网站合作是做了不少的，反正，但是应该是没有什么二手出，应该见不到这玩意儿。反正我一直没见过。但我听着这个东西其实我非常满意，就是你说它全新卖个1100刀，好像是1100刀吧，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我可以接受这个东西。对，就是
这个听着你像大桶，
对，
黑黑的，
它这个你这个附加价值也好，包括这个声音我觉得到位，哎，比那个什么黑标好得多，说实话。所以那就留着呗，贵点也无所谓，反正是个新的东西，就挺满意的。
当然，歌德我还是可以的。这个 GS1000X 和 GS3000X 我都听了，我这两个我觉得声音都不错。GS1000X 感觉有点那什么，就退，就是怎么说呢，缩水有点厉害。GS3000X 这
但是
牛逼，
但是真贵啊，这个不好买。
是真贵，是真贵，对。但是你其实说实在，现在你二手收一个对吧，1500，你再看看那隔壁的那些超新店多少钱，好像也不是
对
吧？
包括你说我这两年，包括之前，因为这边有个朋友跟他拿的有一些难听， 那个一个是那个 ZMF 嘛、
嗯、
ZMF 它这两年新品其实出的很得劲，我不知道它老板可能是打了什么鸡血，我感觉它更新贼快，就一年好几个版本、
嗯、
然后好几个不同型号、
嗯、
但说实话听下来我觉得它目前就是比较成功的、
嗯、
就还是那个 Atrium，就是那个叫翻译叫中庭、
嗯、
其实就是教堂中间那个圆顶结构、
嗯、
就是那玩意儿，
对，我普遍都这么说嘛，现在风评最好的 CMF
对，就
是
他的声音很像歌德可以说、
嗯、
但是比歌德的那个亮度就是那种华丽感要更好一点、
嗯、
而且他低频啥的反正声场就又是一个有特色但是又比较正常的一个声音，就是但是 ZMF
一个
真难看，
平板能做成这样声音
真丑，
也挺不容易的、
嗯、
对，就是我唯一比较
但是真难看
的一个东西就是它的这个做工和这个佩戴、
嗯、
我就觉得它你可以纯手工吧，是个噱头，但是就怎么说呢，我觉得它那个佩戴虽然说也不说不舒服，但有的时候就是会不贴合，莫名的有那种跟你头型不贴合的地方，然后那个、
嗯、它那个设计相当简单，没有什么特别的考量，
然后那个耳罩有的时候它会从那个滑杆上，它是螺丝拧上的，然后会掉下来，就是、
嗯、
就是比歌德还容易掉，有如果它掉的话就掉下来，
这种一个
弄不紧，
对啊，一个柱子上两个柱子穿两个单元，这种搞法你很难真的有什么人体工学的考虑，
对，
那就最简单的一个结构、
嗯、
挂在耳朵上两个单元就算了，
对啊，
你想
就不要诟病这玩意儿吧，反正你说它声音确实不错，我觉得这几年新出的耳机里边，而且它的价格相比其他的比较适中、
嗯、
但你说总体的就结合它这个外观佩戴和这种质感吧，可能美国人喜欢，但是我是觉得你放在3000刀、
嗯、
就还是有点不太合适，就我觉得你还是应该
还是
价格再下来一点，那可能就、
嗯、
哎受众会更多，或者要不你就把这个设计给改一改再优化一下，哇，那可能真的这两年的这种新出的头戴旗舰里边、
嗯、
估计没有能跟他打的了，他的声音真的很不错，就我觉得可以听、
哎、
真的不错、
是吗？
对，
我可不考虑，我太难看了，太难看了，
对，就
是
有的
我
们
超级
是审欣赏不来，是真欣赏不来，
那有些美国人觉得挺好的、
哎、
对，就是美国人贼喜欢这玩意儿，
嗯，那就比较符合他们的那种、
嗯、是
确实挺符合他们那种傻大黑粗的某些美国人的审美，
对，
就是那个样子，
反正一个是 Mazda， 一个是 ZMF， 这俩的这种非常有风格的设计我一个都不理解、啊、这个还不如那个 DCA 的腰
鼓、哎、DCA 那个你别说那个挺好看的，说实话它的那个封闭
吧，我觉得还行，
它你说碳纤维加一个纯黑的、
嗯、
而且它那个线条我觉得，而且 DCA 它的佩戴一直我觉得它全系佩戴都挺好的吧，就是
它头梁
第一梯队啊，绝
对
是
它做的真的
很轻
的、
嗯、
对，伸展感都不错，它那个东西
是我当时、
嗯、我觉得 DCA 绝对是就是 T 零档佩戴嘛，是最好的那
个
佩戴
的，他们的那个 Ether 二吧，然后它那个东西声音很一般、嗯、但是真的我因为那个佩戴犹豫了很久没出它，你说才300克不到、
嗯、
然后人体工学非常好，你这种戴上除了有点热以外，你戴3-4个小时一点感觉没有，
嗯，
就这个真的独一档，就是我当时那个
确实
看得出来，我希望它是、
嗯、
因为你看起来有点接近于这个感觉，结果没想到哎你声音可能比人家还要更差一点，然后啊这个佩戴和质感也没有达到就是图片上看起来那种好的程度、
嗯、
还卖那么贵，
对，
还是算了、
嗯、我还要重申雅马哈那个已经不再是一个声音是不是达到那个定位的东西了，雅马哈那个声音是有问题的，因为它是有调音缺陷的在里边的，它不是一个能不能达到这个档位的问题了，就它现在没有这个声音缺陷在这儿，我觉得谈它的定位意义不大，声音我觉得是比较难听，
而且我觉得它有
关键是
印象
就这两年有个问题，就雅马哈是一个，然后铁三角是一个，我真的不知道铁三角在发什么神经、
嗯，
虽然说他的东西出出来肯定有人买，比你这个他之前那一套不是限量10个
便宜，大哥
就是几十万
哦，那个我
没有
不了解，
然后后来又单独出了个耳机嘛、就是那个叫什么明神那个东西，好像也是接近10万人民币、
嗯、
哇我的天，这个东西声音怎么样先不说，因为我们也没有机会听到这个东西，但是不知道真的感觉脱离这个范畴了，可以说
铁三角，
对，
这个
还是、
那个、铁三角受众肯定是、还是有，这个他也不会乱发，就我就觉得雅马哈出新品的话，你先搞清这东西的来头是哪儿啊，他 雅马哈自己这个厂牌做耳机已经没有什么路数了，你想他们这些耳机部分的话好像都卖了吧，已经都不是他们自己的东西了。
哇，
我们待会儿聊那个直插小塞子，雅马哈会出镜是吧？雅马哈毕竟那个就他做了很多那个直插的那个小塞子，
对
那
个
两个吧，
那
个一撇是一百，
还挺有意思的。
那两个东西，对。
对啊，荷花塞嘛，特漂亮，我觉得很漂亮。
我之前一直想买，但是后来价格合适的时候没遇上，然后后面一直看，一直没遇到价格合适。
嗯，
那个
待会儿聊
那
个是吧？
对，可以说说那个东西。
对，先喝着点，再待会儿说到那个。我觉得这个雅马哈这怎么说呢？就冷不丁发一个是吧？没前没后的，然后好像这个设计也不继承于自己的台机，没什么实际的这种，
对
对吧？它台机那种很金属、很工业的那种质感，我觉得没反映在那个雅马哈平板上。雅马哈平板长得就五大三粗，大螺丝露着。做工嘛，反正你都这个价了，我还什么可说的？然后你这个外观设计，
反正一看到平板的话，就总感觉这个东西就像是小厂鼓捣出来的。因为现在你没发现吗？小厂最爱干的事就是平板，国产的东西也是给你经常搞平板，对。做动圈的其实
一个是平板
都不多了，
大平板振膜很大，然后好像你也不用特别去注意这个声腔设计，它就能给你出一个好像不错的声音，是吧？这个动圈这玩意儿，你把它搞好了，你这个设计还是需要多少需要点这点功底在里边的。平板这东西直接就大振膜往耳边一怼，完事儿了。
对，哎，说到那个平板，那个前几年一直在做那些那个便宜平板，那个 Monoprice， 还记得那个这个公司？
对，
出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以前产品线特别丰富，什么都有，还有耳放啊，什么都有。现在好像他基本上不做这 HiFi 的东西了。你去他官网上看看都没有了，然后就官网上基本上都没有了，然后别的地方都是在抛货，感觉是他做平板耳机这一块感觉被 HiFi Man 给干掉了，因为 HiFi Man 耳机现在打太便宜了，你知道吗？就他已经
确实
以前的时候他比那个 Monoprice 要贵，等于 Monoprice 等于是你觉得你买别的平板这个像样的这种不是那种特别小的小厂那种 DIY 平板。它都是在那个五百往上价位上，它那个 Monoprice 做了好多很便宜一两百的，然后但是现在你看那 HiFi Man 那耳机都已经到什么价位了？我天，这个 Monoprice 直接可以死了，可以就不用做了，
已经两位数了，二九已经一百刀，
一百刀。对，
这个事儿这样，就对这个事儿这样，就是其实 Monoprice 我们记得哪一期？我觉得2021年，不是19年，19年年底20年初的时候。不是570嘛，但是我们不是都吹了一下嘛，但是国内还有很多听众跟着买了的，好像反应也还不错。就是那个就是什么什么七，就到了七什么，现就是1060 10，就是到1070570 570，这个到数字为七的时候是它新的一代嘛，这一代我觉得声音还是不错的，感觉 Monoprice 要站起来了，是吧？结果呢，这不仅没站起来，还直接死了。
这就很奇怪，当时那个
很奇怪。对，
就是说是当时的时候他等于还是占了个低价的好处，后来是那个还是打不过中国产的这些，就是这些那个这些平板，就那么多，他实在是价格上也没有优势，而且这家也是一点都不考虑佩戴的。我买过他的那个1570，
确实
这应该是他的那个1570
顶旗舰
close， 就是那个他的封闭版1570，
可重
了，我的天，你这那比1266带着都头疼，你知道。1266我戴都能
试，我当时看那外观，我觉得
那个东西戴在头上
照片
别提了，跟你说，而且那个声音也是感觉就把你紧紧的箍在里边，就是声音是个大球，你知道吗？很结实的，就是一个大球，你箍在里边。
封闭平板，封闭平板，
就是又厚又暗的
那
种感觉。
那个东西可是比那个什么，比那个奥迪兹那个 LCD 二什么 Close 那个要难听多了，那个东西。
嗨。
而且那个对，
但是570还是蛮不错的，
挺好
的，对吧？这570当时的时候还是蛮不错的，
而且570
是
比较杂，
就是佩戴不
什么它都可以，对，没什么毛病。
对，你时至今天我都觉得570在这个价位上站得住的，就是佩戴确实很难受啊，这个没办法，它是真难受，但是这个声音是真不错。当然嘛，现在人对这个重耳机，我还是觉得这个可能还是不太敏感。我总觉得人们对这个耳机重量应该理应是敏感的，结果你看现在发的这玩意儿一个比一个重。好像也不爱这卖是吧？好像大家对这个耳机重量没我想的那么敏感吧。
你真玩这些耳机的人，我觉得他就不明，甚至越重可能就觉得越高兴吧。
对，或者
料比较足，
这种时候就是反正 你一切为了声音服务嘛，大家都可以忽视，都可以忽视，都可以自适应一下。
嗯，就真正的Hi-Fi发烧友是绝
对
不在乎佩戴的，
其实
他都不在乎的。
是，你挂一个那种手臂粗的线在脖子上都没问题。
嗯，是，
嗯，确实确实。
嗯，
行，那个我觉得我就出这些东西，你们俩呢？你们俩今年都有啥值得一提的？
嗯，
我这边其实都没有什么，
嗯，
就是大东西。今年去年吧，也没怎么很多玩过，因为该玩的基本都玩遍了。你说再买点新东西，你说好像也没什么能特别引起关注的一些，那个这种，就是没有什么哪一让你一眼就看到哦，这个东西我很想买那种。因为你看看评测，听听大家听的什么想啊，还不就那个样子吗？是吧？
对，
然后呢，就是反而就是日常的这些耳机反反复复的换来换去，换来换去，反正搞了些东西，甚至有的还把以前哎随便听过一会儿都没有特别注意的东西给买回来了。就是像那个飞利浦那 X 三
啊，
最早听过一会儿，没印象，
对对，
然后觉得，而且那个时候刚出嘛，还挺贵，399那个时候还，我觉得啊，这399就这样子啊，这个东西，而且。它那个做工也感觉佩戴是不错，但是做工感觉好像也跟也不是特别像样子，那个感觉就是总体还不太 X2 看上去有质感的，但就是
真是 X2 挺金属的，这个 X3 挺布的，
它就是个布，然后感觉而且就是反正就那样子，也没有留下印象。后来是偶然有一天发现有一个特别便宜，是60块钱，60刀，60刀，那买来当个打游戏的也行，是吧？
白捡，
等一下，等于跟白捡差不多。捡回来一听，哎，其实还可以。应该说，如果60刀你买它的话，比你买花100左右去买 HiFi 慢那些入门平板要好听一些。它的声音更周全一些。HiFi 的入门平板是你不对比，你听，比如像什么那个叫什么呢 ？A 那是叫 HE400SE 那些，就是你不听不对比的话，你只听它，那你觉得还可以。还有那个跟那个 Drop 合作那什么 X4 啊那些，就是你光听它还可以，但是你跟别的一对比，觉得嗯，它那个反正不是这有点毛病，就是那有点毛病，你知道吗？一对比反而觉得这 X3 的话比它性价比要高了。你要60刀买它的话，那其实它还可以，它那个反而比它的毛病还能少点。对，
飞利浦嘛，谁是这个原价买是不可能的，是吧？
对，你就等就好了，反正
是。
但是飞利浦别的产品反正就感觉奇奇怪怪的。我还买过他一个，他当时的一个旗舰那个蓝牙耳机叫 L3，
哦，好像是，
看上去很结实的一个，很结实的一个耳机，那个同样也是声音也是结实过头了，就是声音就是感觉是堵墙似的，堵在那个地方，而且还是密度不大的一个墙，所以说就听着。你知道就那种感觉，
挺，
就感觉就不怎么提神的那感觉。
嗯，飞利浦这个耳机肯定也是外包的，是吧？不知道谁做的，
就是东一个西。
虽然说这个 Fidelio 还真的是 Fidelio， 应该按道理是飞利浦的一个，对吧？挺一个定位是一个比较 Hi-Fi 比较高的一个商标。
这个东西早就
现在飞利浦，
但是飞利浦它音频部门不是都卖了吗？国内那个谁买了那个德啥玩意儿忘了，我靠！就深圳那边反正是被买掉了，
就是那个 AOC 啊 ，AOC 买了，好像是。
反正他
哎，反正是忘了。
对，就他好几年前吧，就是他在出X3，X3其实就已经是国内出的了这个东西。
对，
就是X3，当时我觉得X3一个问题，它你看起来就是你看图片，其实还是有一定高级感，但实物拿到手了是差点意思，
是
因为可以说它背后那个我当时其实拆过它那个面板，它背后。内腔那个结构感觉是有点设计的，但是呢就是它没有花太多的成本在这个上面，就是你可以把它做更好，但是并没有，就有点可惜
其实是。其实说这个我突然感觉好像这种入门的或者这种比较跳水的这种头戴式型号现在讨论的已经非常非常少了。你看很久以前的时候，什么那个 SHP 9500的时候，你包括一些 HD10 啊，包括一些这种什么什么那个X1 啊X1 HR 什么，反正这种东西它这个一旦出现跳水或者什么这种，它讨论度是非常高的，本身也是比较入门，包括什么 K420 K450 这种东西。那现在其实不讨论这些东西。
其实跟你说吧，这个 X3 的讨论度可能还没有9500高呢，现在很多人还在买9500，你知道吗？
是
而且
9500
感觉好像
也不行，就是9500。
对，9500。
而且现在到了什么程度？
是。
就是我就是在同时的时候，这个我在 eBay 上搜着玩的时候，这个 X3 60刀，950050刀，
哦，
你知道吗？就是 就是你然后那个9500其实而且他那个五十郎还卖出去很多笔，他是应该是有很多存货那种，就属于是卖的 open box 那种东西。对，
我以前的时候刚开始玩的东西的时候，当时就是9500那种东西，我现在依然是9500，
就他已经有这么一个口碑了。
对，
而且9500其实在国内啊、
嗯、
国外其实一直因为它这个价格也比较平价，然后大家其实也是把它当做一个类似于 HD800 一个低配吧，然后这么来看。然后国内呢其实是就是因为当时知乎上大家都知道就那俩人，就是带可以说也不算带，但是确实可以说带起来了一波，就是各种原因啊，无论你拿去 EQ 也好怎么也好，然后你说这个硬素质测试指标也好怎么的，确实就是俘获了很大一批人。我感觉那段时间那个出货量小几万吧，应该就是可能你说从2019年、2020年、2021年就有这么一段时间，这个当时确实就是一大批，哎，就是这些对 HiFi 感兴趣不感兴趣听过的路过看见的，然后很多人都因为这个东西可以说是稍微体验了一下，所以它现在市场上这个保有量流通量包括这个口碑和知名度就
因为这个9500毕竟它是个开放耳机嘛，而且它单元很大，他对于那些从来没听过这种 HiFi 耳机的人，他一听给他震撼力还是挺强的。
是，
对，就
是
那种空气感。
是吧？不说这个，对，知乎呢二位中的某一个是吧？我这个有一个在就以前的时候，以前在那个，就现在也是一个听众老听众，在温哥华嘛，曾经见过那个知乎的某一位人中的一个，那两人中的一个。对，然后大家还跟他聊，还说这个我们后续有机会请过他过来当次嘉宾是吧？后来我这个事儿一直没去问啊，好几年了。现在也不想请了，
我
什么意思、啊哎、
对，我其实
这个
就是在加拿大这位，我一直不太清楚他到底是什么成分，总感觉吧有点复杂，就是你看他好像是这样的，但仔细看好像又不是，就是很矛盾吧，反正这个事情。
哎，如果我们能请过来，你们愿意跟他说？不是，算了，别请了，不知道，不睡不了聊。
对呀，如果是烧友的话，最爱干的事情不就是让你觉得这个事情是这样子，好像又不是这个样子，好像是这个样子，不是这个样子，又是这个样子。
对，
这不是烧友这个一半的
是吧？
话术就是这个样子，说话就往往是这个状态。对，
但是我就觉得他，因为他又不愿意套这个烧友身份，他是站在烧友对立面吧，然后他也是这样的，就让人很摸不着头脑，所以。是吧，就你说真请来我也不知道该说啥，
不知道说啥是吧。对，当时我还觉得哎这可以啊，请他来聊呗。然后但是真开始构思的时候，我就开始想我聊什么呢，我问什么呢，对吧，好像没什么可聊，就他要想说的好像都写在那个非常他的超级长的知乎文章里面，把他请过来，
就你说这
对再复述一遍意义也不大，
就你也问不出更多的东西来，我觉得他如果能问那
还有啥？
还有啥是这样的？还对，最后我再说一个什么吧，就是去年可能我玩过的唯一真正刚出的新东西，就是那个 Beats Studio Pro。
哎，这个东西我都有点心动呢，之前。
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它应该说它应该就叫那个，那叫是 AirPods Max Pro 的平替版，应该叫。对，它的降噪还有那些智能功能没有它那么好，但是声音调教比较接近。比那个声稍微生猛一些，那个比这更圆润一些。但是这种你要这种蓝牙耳机都可以 EQ 的嘛，然后它并不是说它默认什么声音就是什么，反正就是两个是可以说是这个是它的平替版嘛。但是那个反正是在我看来，那个 APM 戴上去不太像正常人。虽然说现在纽约大街上很多人在戴这个东西啊，
对，
比去年又多了，
啊、
但是那个可能去年现在是不是降了点价、啊？去年感觉还不是很多，今年感觉特别多的人戴这耳机。
有可能打折吧，中间。
对，然后我对啊，所以说我觉得那个反而现在 Beats 看上去比较低调一点，所以说我觉得还是买 Beats 吧。对，那个就是看像个正常的耳机，那个 APM 扣在头上感觉
像俩肥皂盒呢，
反正是挺一直觉得挺那种的。对，这个 Beats Studio Pro 的话，反正它就是属于新一代的 Beats 耳机，其实跟 Beats 没关系了，就是苹果式调音。就是他们这个叫 Pro 的这一个系列，什么 Solo Pro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还有它各种那种塞子的各种这个 Pro 那个 Pro 的，他们调音都是就是那种比较其实就也是有点从哈曼出来那种 哈曼曲线稍作调整的东西，不奇怪，也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特别，出格的地方。就是说，我觉得他们好像也不再宣传一些像以前那样宣传一些什么这个理念那个理念的，反正就是，对啊，什么这个东西就这样就这样听呗。然后，确实是在他这个目前来讲能有的这些 Beats 耳机里边，这个 Beats Studio Pro 算是素质在这里边确实算比较高的，因为它是真的素质还在那个地方，而且它很便宜啊，才179刀，你想，作为一个 Beats 来讲，这已经算是便宜到爆了，你想。
嗯，是性价比，
而且它还是它还有降噪，它降噪其实还可以，就它还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蓝牙耳机，还有降噪，然后各种它那个这些跟苹果手机这些搭配，它玩意儿它都有，肯定是。那个以前那个 Solo Pro， 以前有 Solo Pro， 当然觉得也还可以。但是那个明显素质不行，就是那个耳机，就是你单听它行，但你只要一换别人再换回去，我觉得它的东西素质就很差。然后，但是这个 Studio Pro 它的单元素质其实给人感觉还是到位，还是可以，至少179刀肯定是有这个。你别的那个品牌的那些这个同样价位的耳机，至少也跟它差不多吧。这个什么，就是这个，它的单元调音嘛，反正它的原始调音。就是说他这个什么，就是，就还是怎么说呢？就是还是他们苹果这一系列调音，只是它比那个什么，比那个像那个苹果自己的那些耳机要，还是稍微刺激一些。就它高低这些东西，还有包括就它高中低都往外拔了一块，就是你反正你听什么东西来讲，就是你要想听那种很温润的那种声音，它就肯定是不会，它也肯定 Beats 也不可能是变成那种声音，是它就是还是一个相对刺激比较带劲的一个声音，但是呢。也算很正常了，就是，应该说基本上跟那个 VModa 也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了，
啊，
它比声场比 VModa 还要大，比 VModa 那些还要大一些，它声场挺大的，就是它没有很强的封闭式的感觉 ，VModa 的声场比它小，然后别的就是调音思路基本上差不离就那个样子，对，但是它关键这个耳机，我觉得它在这个时代突然出这种东西，有点苹果有点调皮的一点是在哪个地方？这是一个 Beats 是吧？然后。它这个耳机可以蓝牙，可以插那个 USB-C 的线，还可以插3.5的线。你不都把3.5取消了吗？你还给你这耳机配一3.5的线，你这个是属于抢谁的饭碗呢？这就，
哎，反正
所以感觉它这个设置就很好玩，就是等于是它这个手机可以接所有，它这个耳机可以接所有的手机。你是有还有什么？你是有什么插孔都行，你无线的也行，有线的也行。我觉得这都挺逗的。我觉得它这个
可以。
以前那个 Solo Pro 是只能有线，它没有无线的，只能无线，没有有线的选项。这个是有线的选项都给你配齐了，而且还给你个3.5的。你把3.5取消了，你还给人家3.5的，这是给谁用的呢？我就不知道。
那明显给发烧友用的。
只要叫抢，这就抢生意了，这就
或者这是抢安卓的饭碗。
对啊，这叫真要抢行了。安卓很多也没有手机孔啊，你想，也不是每个都有
了，就很奇怪吧，反正。
对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有点抢行了，或者有点调皮，或者说它叫 Pro， 我就要带一个3.5，你拿来当监听耳机使吧，我觉得它可能有这个意思吧。
有可能。
你比如说刚当，当时那个 Studio 刚出的时候。还真的是当什么监听耳机去做宣传的，因为它叫 Studio 嘛，是吧？就是这个样子啊，抢 M50X 饭碗就是准备。
哎，就是属于 cosplay 一下专业耳机，
对对
是吧？实际上、就是，
所以当时我打开啊，还有3.5，
竟然已经叫着
3.5的线，我当时就惊了，我说啊，这感觉这个感觉不像是苹果干的事儿，这叫。
咋说呢？好像这个东西吧，给你带一个也。怎么说？你就不知道是不是大家别人也会有这样的心理啊？我个人觉得是，就是你要是无线耳机，然后你带一个，我能去直接绕开里面的 DSP 这玩意儿，就一个3.5口，能让我在这个耳机关机的时候插线听，就像是那 M50 插 BT2 一样，就是它是一个可以直接关机的时候插线当正常有线耳机听的，我就觉得。靠谱很多，
不过这个
蓝牙的
Beats 6 Pro， 它那个插线也得开，也得开开关。
啊，对啊，那就没意思。我就觉得
但它这个什么，
就是
它这个 Studio 系列从第一代开始就这个样子。
你看这个就我觉得就没意思，就没有缓解我这个想法吧。就我总觉得不能插线，这耳机就不大不可靠，总感觉那哪天电池要是挂了怎么样？反正就感觉还是少点什么，少点什么，还是得能插线。 就和前两年出那个超级贵的那个什么2022一样，是吧？结果不能插线，我觉得很诡异，很诡异。
对，
怎么着都得留个三点五口吧，
嗯，
这个属于一个怎么基本礼貌。
而且我觉得现在苹果应该真的是一条新赛道吧，确实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对于这种传统 HiFi 打击真的挺大的。他们你无论说这种计算音频也好，包括它的各种自适应也好，它的降噪也好，然后便携性，你说日常就先瓜分了一大块市场，然后
对，
声音还不差，主要是它声音还不差，然后
其实说这个，就现在这种蓝牙耳机的这个发展，就是说一个非常奇怪的类比，就是属于手机摄影，是吧？手机摄影，你整它多好看，是吧？但是它确实是一个在进步的东西，这个无法去否认。但是只能说就是，它毕竟还是手机摄影的，它不是，但是这个它的这个用。
但是有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之前就是打游戏的时候发现，因为我不是买了个那个 ePose，就是之前跟森海有过合作的那个品牌子，
森海，对，
然后
不，那就是森海，
对，也不是合作，它是森海分出来的，
对，
它是森海分出来的。
对，
然后专门做这种就是游戏，然后包括卖这种相关的偏消费级的这种啊一点专业设备吧，可以说，然后呢，它这个东西当时我拿来就是说想用它的麦，可能盼着它麦好点比别的，然后打游戏用。结果后来我是那个有了那个 AirPods Pro 以后，我有两个，因为我一般用我不对比，因为打游戏嘛，你戴上就不管它了。但是因为就有的时候没电，我说中间切换一下，结果突然就发现，其实整个声音无论是定位也好怎么也好，AirPods Pro 其实要好很多。它的定位包括那个，就比如说开枪枪声的整个听着的那种质感，都好很多。这个就很奇怪，它确实可能是通过算法达到的，但是实际上的这个体验比你就一两百刀专门买个耳机来还要更好，就当时有点惊讶，是有点惊讶这个事情。
这 AirPods Pro 已经它出货量不是已经抵上其他所有耳机出货量了吗？它全都就是已经确实已经通杀了它这个东西。
对，
那销量上
对都不说出货量，好像它的那个销售额所有其他的加起来都不到它一半。
是。
不过今年应该是上半年，毕竟我当时没上班，下半年开始工作之后，去年下半年应该是几乎没有带过一次 TWS， 就是没带过，就是它这个一直在我包里边放着，肯定是已经完全没电了，但是就从来没带过。我这个手机都没有配对过，没有配对记录，哎，就现在 TWS 已经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
我最近带的也少，就是其实本来 TWS 用的也不是很多嘛，我就说出门基本都是开车，有的时候都是为了使它而有的时候逛街的时候还要专门带上用一下，其实使用的就比较少。
对，我也发现了，我失去了一个习惯，就是出门买东西的时候或者逛街的时候戴耳机，
主要
习惯在今年
买车了
失去掉了。
主要是你买，你不买车
对，
你就
开车
戴
大，
这个使用场景就减少了。
对，忽然之间产生了一种感觉，好像以前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日常就被打破了的感觉。
对，你每天都是用车的话，你只能真的强行让自己找个时间用耳机才能那什么。
对，
我就是这两天才终于把耳机翻出来用了，因为我这两天我们这儿老下雪，所以我经常要去铲雪，要除雪。除雪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个车道特别长，需要除一两小时，就这个时候
我理解，
我需要戴上耳机，你知道吗？
对，那有那个管理人员帮忙去做了，以前没有。以前的时候说在一个拐角，那个拐角就导致他两个那个人行道都是我的，就很可怕。以前的时候如果是不是拐角的话，就只有面前那一点，如果是拐角的话，就那整一条那个直角都是我的。
你一般你这种租的这种房子，你想象不到我这有多么就这么说，我这个
对，我知道，
对
呀，
我那个车道从我那个车库出门一直如果走到那个头上，就是我快走需要整整一分钟。就是我基本上跑一整，你要是我拿那个除雪机把它整个除掉，至少俩小时，啊！
你好歹有除雪机，我当时拿铲子硬铲，然后就整个
那
种
那个东西容易让人得心脏病。
对，我真的硬铲，
那个玩意儿还是不行。
对，而且底下结了一层冰之后，你还铲不动，就是得先凿一会儿之后再铲起来，然后再凿，然后再铲，然后有一次我应该是当时铲完之后，我腰都觉得哇，老了的感觉，我天！腰都不大行。
是那个
这个
铲雪这个东西可不是随便能干的，对。就他这个
真不真不
每年都因为有人铲雪，有人心脏病突发就挂了，这些都是很健康的人，所以说还是不要。
对，超级累， 超级累，就像挖土一样。就当时我去年的时候干的事儿，当带了 HD25，边听 HD25边那个边凿雪，听那个。
现在能够长期戴耳机，也就这个场景，因为那个除雪机很响，正好耳机能隔绝一下。对，
确实，时间直接凿的话也反正也挺难，就闲着也是闲着，听听歌嘛，这种感觉。
对，
哎。确实啊，这个改变了很多生活方式，走路也少了，然后也不自己扫雪了，然后也不做这些事儿了。突然之间，
你那个
就是小型
的，你想效果如何呀？
一般我没有特别在音响上做那个加配，就这个非常普通的一个
东西，对，
对对，就它比最低配的多两个，它是八个喇叭，反正就没有商标，就是再往上选一选 BOSS， 但是没有加钱。
它这种一般如果是没有商标的，一般都是那个哈曼的给它配的。就是哈曼那种，还不是那种哈曼能打哈曼标那种喇叭，就是那种他们下边代工厂生产的，但是他们给他们做的这集成系统，大部分都是哈曼给他们做的这东西，就是基本上就是低端的哈曼，对，然后，反正是
对，反正想了想，这钱加了没什么用是吧？我
加了之后是这样的，那个，
你
去那种你去那种。汽车音响改装店吧，他们那些人啊，他都不是 HiFi 倾向的，给你听音乐，他就给你往加重低音，加那些什么混响，加那种什么那个声场那个，所以你加完之后未必
不是改装店，就是那个你往上一个型号去
选，
往官方就会做一个，对，
那个、也
对那个 BOSS 版的那个
BOSS 的提升也 BOSS 车载也一般，就效果也很一般，
那是没加，但是加了没？但我觉得我感觉就无所谓，我就是通勤是吧？上班很痛苦，并没有心情听什么车，听什么歌在车，就只是想去，然后回来。
但是你慢慢发现，你主要听歌全靠车了。
不至于，我工作的时候，如果不听歌，我是干不下去活的。我是始终在听歌的状态。
基本上我听歌基本就全在车上听了。所以
我没怎么。我车就是一般一周就开两三天，我一般一周就去两天公司嘛，就开两天车，然后平时周末的时候，
那你这个还是什么？因为我每天都得开，所以说我每天我听歌都在车上听的，就是，
我不听歌干活干不下去，感觉很痛苦，时间过得很慢，就会听会儿歌，但是一般会听高速屁屁、高速屁屁和 iCans， 因为这两个耳机听的比较多，所以说人要硬算时长的话，应该是屁屁和 iCans。就是使用频率是最高的，
对，
但是我觉得
那就我们现在进入没事说吧，
没，我就是想说，就是虽然就说后边上班可能确实耳机用的少，但是其实在家的时候我还是很经常会把音响接上听一听，就有的时候就算不听歌吧，你说打个游戏或者什么看个电视，不行，还是得把它接上放一放，
得接上，对，得接上。我没可能没在这个节目里没提，我今年最成功的购物是买了个投影仪，然后在家看电影，然后插那个什么，插了一个那个就是松下的那个 C50 音响嘛，就一个那种环绕那种风格的东西，不是一个那种正儿八经的双那个220的那个东西，就感觉还是很开心的，就这个比我今年买的任何一个耳机都开心。
对，这个
看电影那个稳定的看电影那个装小设备，
都是属于还是等有这个什么，我在家是肯定干不了这个事儿的，这个声不能开得很大，对，所以说这个一般不会把它放出来听，等于我现在是这里摆了两对这种箱子，但是都平时什么，就是那个花总那一对还现在还在我这儿了，我就是找人来试听之后，他们好像都不是很对这个感兴趣，他这个就是那个Foco 那个 JM Lab 出的，这叫706还是啥，挺大个儿俩箱子，然后可能倾向于比较倾向于多媒体那个声音，就是声音挺热烈的，挺那种，反正不是太 HiFi 那种声音，但是也挺带劲的，他听得很燥，你知道吗？就是所以说暂时引不起看别人的兴趣，对，反而是对，
不够严肃，
而且他这个东西我 EQ 了还 EQ 不出什么效果来，他对 EQ 的反馈是比较低的，你知道吗？我另外这有个丹纳的箱子，这个丹纳箱子本身的声音其实感觉一般般，但是他对 EQ 的反馈很好，一 EQ 之后他整个就变得就挺好了，对，
那不和那个 MTM 差不多，就 MTM 那个小有缘，其实我觉得那挺好的，
对，这个箱子是我是在家这个什么是在家是很难能真正让它发挥作用，就是只能是这个，只能有的时候吧，有的时候比如说大家一起都想听点什么歌的时候才能放，就是我自己想听什么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自由去自己放什么歌在那听，你知道吗？
哎，你们家里不一块看个电影啥的吗？
嗯，那个看电影我们要求比较低，我们不接音箱。嗯，主要是你家里有小孩，你接一大堆箱子摆那儿，他小孩很快就给你、嗯、又给你碰了、
哦、
或者不小心给你撞倒、
嗯、
他们在屋里乱跑的话很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对、
嗯、
对，所以、
嗯、
对，
那确实
主要是你那一大堆的电器的话挺麻烦的，他们有的给你瞎鼓捣你知道吗，他给你随便摁点啥、
嗯、
你现在你每次还得去调他去、嗯、
对
对，有一次是在朋友家里，他那小孩就是就是把他那个音响的旋钮，就是那个功放的旋钮给拧的最大，他那个监听里面，他是个那种老式的，是个那种老式带着大功放那种嘛、
嗯、
然后他没注意一开、直接你知道吗，满屋子人感觉耳朵快聋了我们俩我们正站在他那电视跟前的选片了，梆一下子吓死了、
嗯、
简直是
我靠，
你知道吗，
对、嗯、对对，那个对老设备的问题嘛，现在新设备都有那种音量预警，就是如果它检测出来，比如说你音量开到最大会提示你嘛，就是现在音量
它那是个老的功放，
最大
的索尼功放、
嗯、
然后就还一下子被吓死了都。
嗯，
小孩的
个
都
是
他把它全顶到最大去。
对，现在后面会有一个小屏幕会显示的现在那个音量是负多少 dB， 对吧，你一看那个数不对了你知道这个东西被拧了、
你有的时候你也不盯着那个屏幕看、
嗯、
你就啊随便一摁开关开始、
嗯、
然后就
确实
它主要前面有个电影正好暂停着嘛，它一摁开始然后直接就崩了你知道吗，
对，感谢欧盟的这个听力保护现在欧盟认证的设备都是有这种音量上限的，嗯，
对，